神的话语。那我们又到了一个感恩的季节，这一个月呢我们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还有两周不到呢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呢起源于美国，它的来历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在这里我不重复了哈。感恩节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就像我们中国的新年春节一样，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所以无论我们在多远的地方工作，感恩节的时候都会回到我们父母或者家人的身边一起来团聚，那这是感恩节最传统的意义。那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基督徒，除了这个传统的意义之外，我们每一年感恩节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一个感恩节要怎么样来过呢？是不是这样子享受一个这种感恩节就要享受一个这样的火鸡大餐哈？然后呢这我们都很期待感恩节，是因为这感恩节是我们会迎来什么？不敢讲啊，不是，不只是 Long Weekend， 我们会迎来全年折扣最低的 Black Friday。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像他们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商场里面去买我们想买很久的东西哈？或者是无论需不需要都要拿一台回去，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对不对？那或者有人说我不喜欢去挤跟人家抢东西，那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vacation 啊。上周 Win 有提到哈，我们计划我们的 vacation， 我们去夏威夷，然后呢去阳光海浪跟沙滩哈，最美的地方我们去。那通常的人感恩节都是这样子度过的，这样子度过并没有错哈，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当中对感恩有更深的教导，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对于我们感恩的态度有更深的期望。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如何来教导的，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在这里保罗讲到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啊？第一是什么？常常的喜乐，在患难当中也不例外。第二件事情讲到是不住的祷告，然后是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三件表面上看上去是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无论在顺境当中感谢神的恩赐，在逆境当中同样也看到神的美意，就像刚刚索菲亚所祷告的一样，同样的在逆境当中也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美意和他的带领，知道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就是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真正的充满了感恩，才能够真正的有喜乐。前两周牧师在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在患难当中有喜乐，就如雅各书所说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所以今天你们成熟吗？有没有在患难当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喜乐？这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第二件事情，不住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为着一件事情祷告了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比如说我为 Michael 的工作祷告了到现在有多久？到现在有八个月，神呢还暂时好像还没有应允或者没有垂听。但是一个真正能够凡事谢恩的人，他除了看到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以外，他同样能看到神在他身上还没有成就但是一定会成就的恩典。这就是一个能够不住祷告，支撑我们不住祷告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做任何事情他都有他的计划，他都有他的 timing。他所成就的不是按我们的时间为我们成就，他是按自己的时间来为我们成就。只要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或早或晚他一定会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才能够凡事感恩。也就是说前面两点是连于第三点的，是凡事谢恩。可惜呢，就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我们招的人多得救的少。我们在这里要引用一下古今中外呢，也是蒙恩的人多呢，其实感恩的人很少。 那不信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17:11-19。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擦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跟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圣经暂时读在这里。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当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过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我们可以说是麻风村，可以这样子讲。因为当时候麻风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传染病，而且呢是很可怕的。他们呢就是觉得得麻风病的人他们是不洁净，甚至呢是被认为是有罪的，所以不被社会所接纳，也必须跟自己的家人分开，被隔离起来，那关到一个村子里面，然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我不是学医的哈，所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麻风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哈。那它呢是眉毛或者头发会脱落，然后嘴脸歪斜变形，双目失明，腿脚残疾，而且指掌全无，就是手掌啊，手指手掌全无。所以呢麻风病会带来身体很残缺，就是带来一种很扭曲的残缺。那他们在身体上面是非常痛苦的，心理上面也是很痛苦的，因为被隔离起来没有人接纳。我想可能就像我们2003年中国的 SARS 一样，真的是人见人怕啊。那如果患了这种病，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10个大麻风病人遇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医治了他们，使他们得洁净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对，比给他们1000万1亿更大的恩典，是不是？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恩典在他们身上，10个人得医治，结果回来向神感恩的人呢只有一个。所以主耶稣说得医治的不是10个人吗？其他的那9个人去哪里了？今天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也会问，是的，得医治的是10个人，其他的那9个人去哪里呢？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9个人当中的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回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会忘记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每一天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甚至觉得很理所当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大家想一想，每一天从我们早上起床开始，你知道吗？每一天早上有多少人就再也醒不过来，但是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可以醒来，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一天有衣服穿，我们的冰箱里面有食物可以吃，我们还有床可以睡，不用晚上睡在大街上面，我们还有工作可以做，我们每一天开车上下班或者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遇到任何的交通事故，这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保守？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想，哎，今天有什么可以跟神感恩的？好像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事情领到我，这一些难道就不是神的恩典吗？是我们太习以为常，就像当初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旷野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神从天上赐下玛拉给他们，刚开始觉得还不错，但是吃久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厌烦，想念埃及地的食物。我们也是一样，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啊，确实神每一天给我们点，刚信主的时候跟主都在啊，我们教会说刚信主的人都跟主耶稣在蜜月期，什么事情都是主耶稣是最好的，我好喜欢花时间跟我的神在一起。可是年日越久，我们麻木了，我们对神的恩典麻木了，跟神的关系也麻木了，没有那么期望跟他在一起，多花时间聚会，多花时间读圣经，像那天叶牧师所讲的多花时间灵修，我们根本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每一天每一天经历太多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忘记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感恩。但是 感恩真的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相信牧师也会认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人不会感恩，而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感恩。还有呢，我们人今天我们的感恩呢，其实大家去回想一下，通常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今天神确实给了我想要的东西，我才会来向他感恩，都是很被动的，我们很少主动的去向神的感恩。大家认识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谁？躺在这里这个啊，不是那一个人，不是他子，这个人呢他叫做雅各。这一幅图画呢这一幅图画呢讲的是圣经当中的哪一段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好，请大家来念。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铺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名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就是刚刚那幅图画所表明的圣经这一段发生的事情。雅各他夺了他哥哥 长子的名分跟祝福以后，他其实还是挺害怕的，他怕他哥哥报复他，所以就离开家往远方去。当他离开别示巴以后，到了这个被他后来被他取名叫伯特利的旷野的时候，他在这里休息，就做了一个梦，是吧？那梦到了天使，也梦到了神呢向他说话，给他祝福。所以他醒来的时候，他就立刻跟神许愿，他就说，如果呢你保守我的平安，你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保守我最后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里，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以后呢我要十分之一奉献给你。雅各最后有没有做到他这些承诺呢？有。为什么有呢？是因为神呢按照他所求的什么全部都答应了他，为他成就了。但是今天我来问弟兄姐妹们，如果神没有照雅各所求的赏赐给他，甚至反而向相反的方向来为他成就这些事情，你觉得他还会感恩吗？可能呢，不是说完全不会，但是我要说会大打折扣，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应允，甚至神往相反的方向来成就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抱怨已经是很不错了，常常我们是会抱怨神的，不要说感恩了。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听到和看到过很多基督徒的信主的见证，特别是那些明星基督徒，他们曾经都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有什么是他们需要向人家所求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像雅各一样遇到一个关过不了了，他们就跟神说，哦， 神，你今天帮我过了这个关，我就相信你是真的神，我就成为基督徒，我就去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明星都是因为他们的见证都很雷同，他们都是因为这样子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当然这种方法无可厚非，我要在这里讲，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今天神带领每一个人认识他，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的途径都不一样，而神所用的每一种方法都是好的，都是对的，因为这是神所决定的。但是只是这一点就证明了我们人，其实今天无论是向神献上感恩也好，或者是甚至来认识主耶稣也好，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的。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是主动的吗？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寻找他，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成为我们的神。更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什么事情对神的感恩也好，我们通常都是有条件的，都不是主动的。好，那么还有就是圣经当中有描述很多的人哈，他们生病得了主的医治以后，他们就像刚刚那十个大麻风病人当中的一个，他们蒙了医治以后就回到神面前来向他献上感恩。那也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医治了我，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回来向你感恩。其实这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人呢、啊、通常都是要在前面加一个条件，然后才会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们，神想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不是一种这样子的关系？是不是一种这样的关系？神他，我们的神他是不是一个就是说他想用他的恩典跟他的祝福留住我们每一位人的神？是不是他想用他的恩典跟祝福把我们每一个人留在他的身边啊，颂赞他，感恩他，成为他的门徒？他是不是一位这样的神？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建立在这种有求必应的基础上？不是，他要跟我们建立的不是一种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求神赦免，讲一句很不敬的话，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他跟着有求必应的黄大仙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也是在神面前，我们只是要求这些属世的好处，我们只希望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的问题得到神的解决，得到神的帮助，我们每一个难关啊、让神帮助我们度过去，我们跟这些拜偶像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那这是从中国的新闻网上面的一个图片，这是2015年去年的春节，很多的中国人为了去寺庙烧到第一炷香，他们这样凌晨0点就去排队，而且呢，然后现在中国的寺庙也很有商业头脑，他们看到这个商机。2015年某地，我不讲这个省份名字，某个地方，它还不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哈、啊，它的那个第一炷香的那个价格被寺庙已经炒到了300万人民币，所以呢，媒体称为天价香。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花300万去求这个天价香啊？就是因为他觉得我烧了这第一炷香，这一年他们的偶像就会怎么样，保佑他们叫什么，升官发财，家庭幸福，孩子聪明健康，还有事业辉煌腾达。今天我们跟我们的神如果也是求这些属世的祝福，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有弟兄姐妹讲有区别。他有一句话，他们跟他们的偶像不会讲，我们跟我们的神求的时候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吗？这就是我们跟他唯一的区别。多么，如果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是多么可悲的基督徒哈！所以呢，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并不是一种这样的关系。前面两种感恩的那种情况，我们刚刚讲到的，并不是不对，比不感恩要好很多。但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也不是神所希望的感恩。那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家知道吗？神我想问大家，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对我们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以什么为基础的？
爱。
对，我们都很清楚是爱。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神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从创造宇宙万物开始，从创世纪1:1，他的出发点就是什么？爱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这些他要创造的人。他每一件事情出发点都是爱我。 那我们跟神呢，我们对神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我们也爱神，但是我们对神的爱 不足以构成我们跟神关系的基础，因为我们人的爱是非常软弱，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很容易，你爱一个你看得见的人，你都很软弱了。有的时候他做了某件事情让你不甘心的时候，你就要跟他分手了，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我要离开他了。更何况你还没有看见这一位神。如果我们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对神的爱上面，其实是很软弱的。我们对谁的爱其实都很软弱，都很容易破碎。我们对神的爱，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因信称义。我们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应该都没有亲眼看见过父神吧，我们也没有生活在2000多年前，没有看到过主耶稣他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受死钉，就是埋葬复活，我们都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的。我们都是有福的一群。我即使没有看见，没有经历这一切，但是我相信今天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毫无错误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信。所以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种爱跟信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交易的关系，不是一种功利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他建立在交易的关系上，我们会很注重，就是神你今天给了我什么，我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可能我就要跟你拜拜，我就要离开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感恩的教导，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3:17-19。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神要我们的感恩是这样一种感恩，在这样一种处境下面的感恩。哈巴谷先知他是犹大国的一位先知，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困难的时代。当时他们的周边的邻国巴比伦渐渐强大起来，总是欺负他们，所以他们外敌压境，而且他们当时国内的经济非常的萧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无花果树也不发旺了，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呢也不效力。哦，可能今天弟兄姐妹讲少三种水果吃而已嘛，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三种对你们是水果，对他们不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三样东西非常的重要。那么无花果他们是做无花果饼，做无花果酱，是他们的主食之一，而且无花果是药，对于他们来说。另外无花果也是水果了。葡萄对于他们除了是水果以外，他们榨葡萄汁放到水里面是要改变水质的，因为那一带他们的水质并不是太好，他们用葡萄汁改变水质，还有改变水的味道。橄榄榨成油，现在我们也吃橄榄油哈。神真的是永远都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要用橄榄油了哈，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他们橄榄油除了食用以外，你们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点灯的灯油是橄榄油，所以橄榄油是能源。今天我们的能源也很重要，对不对？石油哈，这些人呢，橄榄油就是他们的能源，相当于他们的石油一样，非常重要的。这三样东西都没有了，主食没有了，饮用水没有了，能源没有了，你们可以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么一糟糕，后面还讲了什么？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怎么样也没有牛，可以用6个字来形容，就是内忧外患，山穷水尽，人心惶惶，欲哭无泪，真的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哈巴谷先知在这里有没有抱怨？有没有哀哭？ 没有，他在这里说然而，他用了一个转折，他说就算这样的情况又怎么样，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告诉你们，哈巴谷先知不是上周牧师讲的假冒为善的人啊，他讲这些都是发自他的真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我们的神他的属性是什么，比我们更清楚认识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知道神是一位有能力的神，但是他更知道神是一位什么爱我们的神。虽然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我们赐下来，但是他知道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我觉得爱比能力更重要，对不对？我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偶像其实也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我们的神他除了有能力以外，他更重要的是爱我们。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每一次读到就是有一个也是患大麻风病的，他跟主耶稣说，他说主啊，你若肯我就得洁净了。主耶稣很温柔地回答了他两个字，他说我肯。我每次读到这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都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牺牲自己，父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独生儿子都为我们献上。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你们都是做父母的，你们当中很多你们都不只是一个孩子了，你们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小孩。我今天就问大家一下，就是让你献你其中的一个孩子出来给神做燔祭，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我们要不能马上说愿意，我们要想很久怎么办呢？每一个都是我亲生的，好像命一样。Daniel 跟点点两个都是我亲生的，我该哎，我哪一个都舍不得哈、啊，我哪一个都舍得，这是很人之常情。但是我们的父神他献上的是他的什么独生子，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献上的是他唯一的儿子，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的神既然又有能力又这么爱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会过去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就如刚刚那首歌唱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的神一定会帮助跟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也需要对神所建立的信心，这是神希望与我们建立的关系。其实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哦，讲起来我们今天站在台上讲到讲起来很容易，讲这些经文讲当时哈巴谷先知的时代的事情讲起来很容易。弟兄姐妹们，其实我自己也一样，虽然我没有经过这么艰难的环境，但是我也同样也曾经历很多的困难，也在很多的难处当中的时候，我非常明白那种情况，在那样子的一种环境当中要说感恩真的不是很容易。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是很容易，但是神他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思考的角度，今天我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你说啊，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可感恩的事情啊，你甚至你正在难处当中，今天我们一起共同来思考三点。第一，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们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个问题今年六月陈瑞珍牧师在我们当中开培灵会的时候也曾经问过我们，我们的身份今天是什么？ Masterpiece， 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还有陈牧师还有讲到一点，除了我们是神的杰作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我们是神的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这个身份是很尊贵很值得感恩的。我在洛杉矶教会的时候，教会当中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新移民啊，在这个洛杉矶教会十年当中，我不敢说一千，但是至少接触过800个弟兄姐妹都是新移民。十年当中教会是 in and out 来来去去啊。那你知道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第一件事情最挣扎最纠结的是什么吗？不是找工作，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合法的身份，一个美国的绿卡。我真的是看到他们这十年当中，我看到他们很多的纠结很多的煎熬，就是为了一张绿卡。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每一次看到他们特别刚来的那个弟兄姐妹， 我真的特别想跟他们讲，想用彼得的那句话说，律考我都没有，我没有权利给你律考，我只好我所有的耶稣基督给你。因为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拿到什么天国的那张绿卡，你拿到的是天国公民的身份。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在乎。那个时候，而且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哈，我们有些教会我们开玩笑，很多弟兄姐妹讲说，因为他们很多事情新移民嘛，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们就会说，哎呀，如果那个时候斯瓦辛格是我们加州的州长，几年前说，哎呀，如果斯瓦辛格是我的爸爸就好，我可以少奋斗很多年了，对不对？就像很多人说，这幅图画当中左边这一位认识啊，作为德州居民应该认识他哈，当今德州州长，这是现任的即将卸任的总统哈，奥巴马。我们说，哎呀，如果我爸爸是州长，是总统该多好，少奋斗几十年。弟兄姐妹们，你爸爸的身份比他们要尊贵多了。你在天上的父是这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君之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你爸，你可以叫他阿巴父，是不是很尊贵的身份？是不是值得感恩？很多的人讲，哎呀，我不在乎那张天国绿卡，我就是要美国绿卡，我不在乎天父是我的爸爸，我就要美国总统是我爸爸。弟兄姐妹们，圣经都已经提醒过我们很多次，为什么要为可那个和为腐朽的食物而劳力，不积累财宝在天上？你知道吗？上周牧师带我们读诗篇九十篇，摩西说的，我们人的一生是多少岁？70，若是强壮呢，可以活到80。猴妈妈是90，我相信猴妈妈活到100、120岁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年龄是一个什么有限的数字，100也好，200也好，300也好，怎么样？圣经当中活得最长的谁？马大叔沙拉多少岁？969岁。但是呢，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死是众人的结局，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你爸爸是总统要怎么样，你自己是总统要怎么样？不能拼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结局哈。到时候你只要在乎的就是到父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那就糟糕了，说你是谁啊，那就糟糕了。当那个时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的时候啊，神会不会问你说你是美国公民啊？你是美国公民啊？不会啊，神只会问说你的名字今天在天上永恒的生命册上有没有份，他只问你这一点，问你哪国公民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到那个时候在永恒当中，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很在乎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微不足道。我们要抓住的是永恒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神的公主跟王子。现在跟你旁边的人讲，如果是弟兄，你跟他说你是神的王子；是姐妹，你跟他说你是神的公主。神的王子跟公主们，现在有没有喜乐一点？你们觉得有很感恩啊？今天身份尊不尊贵啊？很尊贵哈。那个你以前所追求什么州长、总统，跟我们的神不在一个 level 哈，根本就是差得太远了。所以你们身份都是很尊贵的，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要特别的感恩。就像华里克牧师在《标杆人生》当中曾经讲过一句，他说就算今天主耶稣没有给过你任何祝福，就为着他为你的罪走上十字架钉死埋葬复活，也应该献上感恩。更何况今天神不仅仅为我们受死，有着救赎的恩典，还有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第二，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不是都有恩赐？有不同的恩赐，对不对？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敬拜的恩赐、关怀的恩赐等等。神把我们恩赐赐给众人，让我们彼此配搭起来。我们的10根手指，这一双手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但是呢，搭配起来的时候，这双手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所以神把我们搭配起来，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其实我们 有很多人，我们啊，歌喉非常好，是不是天生的？你觉得是天生的，其实是什么？是神赐的。我们的歌喉是神赐的。今天我们非常有这个不信主人说什么？有音乐细胞，非常有乐感，是与生俱来的吗？也是神赐的。所以呢，今天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就是为了要怎么样配搭服侍这个教会哈、啊。就好像神有给我们真的特别感恩神有给 Michael Tang 弟兄啊，有作词作曲跟弹吉他的恩赐啊，很棒哈、啊。所以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而他用这个恩赐呢，又来反馈服侍给神。其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唱歌敬拜的恩赐，还有其他事情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都感谢神。所以呢，神希望我们呢善用恩赐，怎么样造就教会，这也是报答神感恩神的一个方式。如果今天我们中国人都很谦虚嘛，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很谦虚，明明很会唱歌不来参加敬拜团，明明很会弹琴不思琴，那教会会变成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想过？谁教主日学？王牧师。谁带敬拜？王牧师。谁弹琴？王牧师。谁讲道？王牧师。谁报告？王牧师。教会所有事工都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都是传道的责任。其他人都说我唱的不好，我说的不好，我教导的不好，所以我们都不出来服侍，并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叫什么？要叫我们彼此搭配，用我们的恩赐来造就教会，这才是更蒙福的。但最主要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大家都讲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恩赐，我们要来献上感恩。那第三呢，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感恩。对不起，我们有教会其他的集体照啊。这上周侯妈妈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照了。如果这里没有写教会，外面的人看，这是不是非常和睦、温暖、幸福的一家人？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孙子，有cousin 哈，兄弟姐妹啊，就是真的是很像一家人。虽然我们年龄不一样、性别不一样、所受的教育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的地方也不一样。这教会是来自牧师的话说是两岸三地中港台。然后呢，但是我们同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生命是连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除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关系，我们是用神的生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用神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连接起来所构成的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比那种属血肉的关系更牢固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这个温暖大家庭。前几个月我们练教会的音乐会的诗歌的时候，有一天我拿到 Michael Tang 弟兄的那个诗歌本，我翻到第一页是中立弟兄写的前言。说真的，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那个前言，我读完以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会从最初的人数不多，一直走到今天，经历很多的风雨，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到今天为止，不但人数增长了，我们的生命也增长了，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我可以这样来说，教会从最初成立到现在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教会来感恩。大家知道我们搬到德州来几个月？7个月？
8个月？
没有，不到4月份，差不多3月底来的。搬到这里来接近8个月的时间，我们 一开始我们在这德州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我只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我们的朋友亲戚都在洛杉矶。但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也是一开始我们住 Katy， 有去过一次 Katy 华人教会，那是 Katy 唯一的一个华人教会。但是呢可能某些原因哈，真的我们就像牧师讲的，我们来了，我们是第一次去，来了没有人知道，走了也没有人知道哈。那个教会也太大了，也可能哈。然后呢，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真的是跟大家讲， 真的在休斯顿找到了属灵的家，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很感动，真的给了我们家的温暖跟感受，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家来感谢神，为了这个教会来感谢神。虽然我们说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这一栋建筑物，但是我们也要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 building 哈，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都是神的恩典。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帮你一个一个我们再思考下去。我相信当你回去想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更多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和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感恩，我们要向谁来感恩？是不是那个恩典或者那个礼物？不是，而是要向赐恩者，就是我们的神来感恩。今天很多多神论、泛神论的地区跟国家，他们的人就是不知道向谁感恩，所以向牛、向羊、向月亮、向太阳、向山河湖海、向大自然来感恩，那一些就成为他们的神。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怎么样说，我们一起来念：人虽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感恩的对象是谁，一定要懂得感恩，不然就被神看为什么愚拙哈，就被神看为愚拙。那另外呢，我们感恩的话呢，应该是要有一个公开的表示的。虽然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暗中向你的父来祷告，但是感恩的时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要公开的表示出来。怎么样公开表示你的感恩啊？要说，要怎么样？祷告、赞美，还有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要帮教会插播一条小广告，就是这一个月23号晚上，教会有感恩节的聚餐跟感恩见证晚会，请你们赶紧向王牧师报名。要感恩哈，要在公开的场合向神表示感恩，要来见证。那另外有一点呢，就是我记得上次 Grace 姐妹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有带一位弟兄来，他那位弟兄分享的时候，他也讲到一点，今天可能是我们还有很多基督徒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特别是非基督徒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怎么样？不感谢饭祷告，对不对？觉得别人会看我很奇怪，是异类哈。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短的见证，是我在洛杉矶的一位弟兄他的亲身的经历哈，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他以前在中国是做矿井工人的，大家知道矿井工人是做什么哈？是很危险。然后呢，他呢是他们那个矿井队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每一次他们吃饭就是干完半天活，坐在矿井门口围在一圈一起吃中饭的时候呢，他都要先谢饭祷告。他的同事其实每一次都笑他说，哎，你看他们是体力活嘛，干了半天活很累了，对不对？又饿又累，还不赶紧吃饭，还谢恩。有一天他们也是在那吃饭，他在那里祷告，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条狗，别人都拿着饭盒在吃饭嘛，他的饭盒放在地上，因为他在祷告。那只狗呢，看到那个饭盒就赶紧跑过来叼，就叼走了。等他祷告完，睁开眼睛一看，他的饭盒不见了，被那只狗叼走。于是他的同事就笑他，就说：“你看，你看，你还谢你的神，还谢饭，谢的饭都没有了，饭盒都没有了。”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赶紧起身去追那只狗，然后追出一段距离之后，突然之间他听到身后有一声巨响，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当时矿井发生了事故，整个崩塌了，他的那些同事全部活埋在矿井之下，最后无一人生还。后来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做见证，他说他知道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也知道那只狗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的神要救他的命。所以那一天真的成为他生命的历程当中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的记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 弄反了。我们觉得我们来向神献上赞美，来向神献上感恩啊，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神就是真神了。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神就有荣耀了。就因为这样的神啊，我们的神他的光环就增加了。弟兄姐妹们，感恩跟赞美是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不是给我们的神带来好处。因为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不依赖于我们存在。但是今天说实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依赖于我们的神存在。没有神，我们一步都走不下去。所以他不是靠我们的赞美跟感恩才是真神，他本来就是自有拥有的。当我们今天能够向他感恩赞美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突破，是对困境的突破，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喜乐。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有感恩的心，我才能够真正的常常喜乐。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凡事感恩的人。那么同时感恩也会带来神的同在，因为圣经当中说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当我们感恩赞美他的时候，就带下神的同在。这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所带下来的不仅仅是同在，还有权柄，还有能力，还有恩膏，还有祝福。这就是神要带给我们的感恩。对我们来说好处实在太多。那我们要怎样来感恩呢？最后我们来讲我们要如何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呢？我们来读两节两段经文。第一段在诗篇116篇12到14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好，17节到19节，我要以感谢为祭赞，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殿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要赞美耶和华。诗人在述说了他蒙恩的经历之后，他也提出来三点哈、感恩。第一点，他讲说我要怎么样来报答呢？我要举起什么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那这个杯在圣经当中呢，通常是指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或者祸。就像诗篇23篇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哈，这是救恩之杯。那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曾经求神，求父神挪去他的苦杯哈。那不管怎么样，今天第一点，诗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举起神救恩的杯来支取这个救恩。首先，我们来认识神，成为基督徒，来相信他，同时要什么？称扬耶和华的名，在众人面前来称扬耶和华的名。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要怎么样？除了赞美以外，要怎么样？要传福音了。今天你信主了，你的爸爸妈妈呢？你的兄弟姐妹呢？你的孩子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呢？啊，如果你全家都信主了，感谢神，那你的同事呢？你的同学呢？你亲戚朋友呢？你周围的人呢？大家记得吗？上一次王牧师有跟大家讲，主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嘛。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能背吗？
可以
背啊，因为王牧师讲了，能背的圣诞节就有礼物，不能背的圣诞节就要给他礼物。所以为了这个礼物回去都要背哈。不能背，现在还不能背哈。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那这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很多人就讲，哦，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报恩的方法了。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很多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传福音对他们来说啊是什么？是负担。他觉得说，哎呀，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的责任呐、是我们的义务啊，也是我们的负担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传呢、我觉得传起来很困难，所以很有压力。弟兄姐妹们，传福音这个大使命，除了是我们责任义务，不是我们的负担。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福利。我要跟大家讲，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福利。你知道吗？这是主耶稣给谁的大使命啊？门徒，也就是说谁才有资格去传呢、是主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传？
不是，
只有我们这些门徒才可以传。 是，这是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哈，是我们的福利。就比如说今天你们都是美国公民哈，好，美国公民呢，什么是我们的权利，又什么是我们的义务啊？投票，纳税，纳税，投票，投票是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所以呢，总统大选的时候，因为你是美国公民，比如说你喜欢谁啦，你就可以给他怎么样投一票，因为你有这个权利。那你不是公民的话，你喜欢他，你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身边的人投那个你讨厌的人的一票，然后你还无话可说，对不对？同样的，今天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传福音就跟投票一样，是我们的福利啊！你可以去诉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可以去把这个好的消息跟你周围的人讲，让他们也得到这永生的福分，不是负担哈，记住是福利。那第二点呢，他这里讲了两次，说我要在众人面前完耶和华的愿哈。他在诗人觉得很重要，所以十八节又提了一次这个还愿，跟我们前面讲的拜偶像还愿不一样哈。大家知道神跟我们呢是有立约的，我们这本圣经叫什么？旧约跟新约。从彩虹之约，圣经当中的第一个约，到后来的西乃山之约，到大卫之约，一直到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每一个约都是什么？坚定，坚立一直下来，不管我们怎么样来毁这个约，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永远都不会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他希望我们还他的愿，事实上是希望我们怎么样遵守他的约，遵行他的话语。上次牧师讲了十诫呢，就被他们引申到613条小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能不能遵守靠我们自己能力比较难哈，比较难。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话，因为圣经当中每一句话都是实用的，并不是理论，我们都可以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来。就好像马太福音是天国的宝训当中，神要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要做人做光哈，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黑暗被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盐做光，如明灯照耀在人的面前。就像刚刚王牧师讲的，基督徒要发声，此时此刻基督徒不发声，什么时候来为主发声？什么时候来为主发光？什么时候来为主做盐？我们要如明灯，要来领导影响这个社会，跟要扭转这个黑暗的环境，都是要靠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生命，我们就真的是还了啊，我们向神所许的愿。最后他在这里说，最后他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哈，要称颂他的名。除了我们平时敬拜口头上的赞美以外，还有什么？刚刚讲了，我们每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身体力行，要身体力行出来。最后一节经文，罗马书的12:1，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都是圣灵的殿，都是神的殿，我们不可以污秽这个圣灵的殿，并且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啊！就好像我们的范军弟兄，那神又给他恩赐，有策划组织的恩赐哈。所以呢，大家看昨天的美食节是不是很成功？
是的，
是的。虽然我们第一次办美食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也准备的不够充分，但是昨天非常成功，就是因为他用他的恩赐，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服侍神哈。他真的很认真，你知道这几周每个礼拜天中午你都别想好好吃饭，开会，然后他每一次手上都有很多写的材料，然后跟我们苦口婆心一再的交代。可能你们会说范弟兄好凶狠，说其实不是的，他这样子他是为了什么？他是要荣耀他的名吗？不是的，他这样子他开玩笑跟我们讲说要让什么永生神基督之家要一炮走红休斯顿，对不对？那是 实际上让教会一炮走红休斯顿呢，其实是想要借着这个活动带领更多没有信神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来认识神，这也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哈。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有多一点范军弟兄站起来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用把我们的身体线上当做活祭，这也是报恩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感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我们要做感恩的人吗？通过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我们应该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感恩是不难，看我们的焦点有没有对准。我们之前的焦点是对准在那些属世的事情上面，属世的祝福上，但是今天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来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生就是走在一个感恩跟蒙恩的道路上的，是非常容易的。我们感恩节吃火鸡，我们去买想了一年没敢买的东西啊，我们去度假，这都没有错。我要再一次讲，这都没有错，这样过感恩节，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是要叫你们 enjoy。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在这个感恩节我们更懂得感恩的意义，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多花一点时间来做见证，再讲了回去写下来来跟牧师报名，多花一点时间去传福音，这个感恩节一定不一样。求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年2016年过一个不一样的感恩节，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最后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因为圣经的话乃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出就不会突然返回。今天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所讲的话，求圣灵你同样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在主的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看到神你的恩典，更多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被困难所吓倒。因为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你仍然坐在宝座上边，你的膀臂不曾缩短，你的眼目也不曾偏离。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哀求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在暗中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宝座上面从亘古到永远没有改变。求主今天就将一颗感恩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让我们不单单因为你给了我们恩典献上感恩和赞美，而是为那些还没有给我们的，我们来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凭着信心宣告对主所成就的一切来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你就会来提升我们，增添我们的信心跟喜乐，让我们不住的祷告，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得到成长，有基督的样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荣耀主。是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感谢是有限的，赞美也是有限的，但求主将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放在我里边，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刚强壮胆，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宣告主一切的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弟兄姐妹。